我想在我这个讲道之前呢，
喺我啊讲道之前呢，
给弟兄姊妹啊一点的提醒和建议，
俾弟兄姊妹一啲嘅提醒同埋建议。
我感觉西雅图跟温哥华呢，都是我最亲近的弟兄和姊妹。
我喺我嘅感觉里边，西雅图同埋温哥华都系我最亲近嘅弟兄姊妹。
所以我也把你们当作是家人啦。
我将你当作我哋嘅家人噶啦。
我有一点的建议。
我有点点嘅建议。
因为刚刚开始聚会前呢，我觉得我们的聚会好像太吵杂了。
喺聚会之前呢，我觉得好似好嘈杂一样。
啊，我们西雅图过去情形也是这样。
我哋西雅图过去嘅情形都系咁样嘅。
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和弟兄姊妹共同有个勉励。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和弟兄姊妹有些共同的勉励。
我们知道神的儿女聚集最大的意义是为了敬拜。
我在基督徒聚集最大的意义为了敬拜。
听到是其中的一项，就是
听到不过其中一部分。
所以每一个主日，当我们和弟兄姊妹能够一同来到主的跟前，
所以每一个主日，我哋能够同弟兄姊妹一同嚟到主的跟前，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
实在系一段非常宝贵嘅时间。
所以我们在西雅图劝勉弟兄姊妹，
我哋喺西雅图就劝勉弟兄姊妹，
若是可能，你早一点来聚会。
如果可能嘅话，你早啲咁多嚟啊！
早来做什么呢？
早嚟做咩嘢啦？
坐在那里能够安静。
坐喺个处嚟到安静，
把你的心和灵向主打开，
将你嘅心、你嘅灵向主嚟到打开，
先与主之间有美好的交通，
先同主有美好嘅交通，
预备我们的心来聚会，
预备我哋嘅心嚟到聚会。
过往我们的情形跟弟兄姊妹一样，大家来了见面谈话，声音很嘈杂。
过去我哋成日同弟兄姊妹一模一样嘅，就系大家谈话声音好大嘅。
我们觉得很可惜，
我觉得好可惜。
所以最近这段日子。
在这段日子里面，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弟兄姊妹也接受我们的建议，
弟兄姊妹也都接受我们的建议。
所以我们的聚会每次来到主跟前，弟兄姊妹就非常安静在主的面前。
所以我们聚会弟兄姊妹来到主跟前的时候，我们都很安静。
这个对聚会的帮助非常大，
这个对聚会的帮助很大。
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神要我们有一个唯一的注意，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要摆在主身上。
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边，唯一的要求就是将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边。
所以我们一同聚在主的跟前。
所以我们一同聚集在主的跟前。
主耶稣应该成为我们独一的注视。
主耶稣成为我们独一的注视。
我们一个礼拜才有一次这样的时间，能共同聚在主的跟前。
我一个礼拜只有一。段咁样嘅时间能够共同聚集，
我们应该何等珍惜这段时间。
我哋何能珍惜呢段时间？
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接受我给你们的建议。
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接受我俾你哋嘅建议。
我再说，这不是指责。
我再话呢个唔系指责。
因为你们对我来讲，实在是像亲爱的家人一样。
你哋对我嚟讲，实在好似亲爱嘅家人一样。
我们希望主在这里能把我们一些聚会的习惯情况把它转变。
我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将我聚会的习惯情形转变一下。
弟兄姊妹，你看看这样的情况会引进神多少的祝福。
你想想这样的情形会带进神几大的祝福。
所以开头的时候你们原谅我用一点时间和弟兄姊妹们彼此有点的劝勉。
所以原谅我在开头的时候和弟兄们有点的劝勉。
聚会是神所重视的。
聚会是神所重视的。
所以聚会中那个安静的灵是需要的。
聚会中间安静的灵是需要的。
盼望主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个个都能够养成一个好的聚会的习惯。
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养成一个好的聚会习惯。
好，现在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
先来同弟兄姊妹读啲主的话。
我们先看诗篇第一篇。
我先看下诗篇的第一篇。
诗篇第一篇。
诗篇第一篇。
第五节和第六节。
第五同第六节。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23篇第三节。
第三节，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箴言，
箴言
第四章。
第四章。
箴言第四章。
箴言第四章。
第十八节。
十八节。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第十二章。
十二章。
第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中并无死亡。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中并无死亡。
我们再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
第七节。
第七节。
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
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第三章。
第三章。
第十五节。
十五节。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
第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第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我们最后请看路加福音。
最后请看路加福音
第三章。
第三章。
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
从第四节到第六节。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如果弟兄姊妹记得的话，
如果弟兄姊妹记得的话，
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
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
圣经很清楚的启示，
圣经很清楚的启示，
神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判断是义和不义。
神对人的行为的判断是义和不义。
神判断人不是好与坏，
神判断人不是好和坏，
也就是不是善恶的问题，
所以不是善恶的问题。
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们凭判断很多事物是用善恶的眼光。
今天人活在地上，很多时候我们判断是用善和恶。
但是神的判断是义与不义。
但神的判断是义和不义。
我们知道这个义呢是包括着善。
当然义是包括着善。
是高过善。
又高过善。
这个不义呢是恶。
是恶。
但是比恶更恶。
比恶更恶。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仇敌啊破坏人。
今天仇敌要破坏人。
就是破坏神所创造的人类。
神的破坏神所创造的人类。
他不仅是要把罪恶带到人的里面，叫人变成坏人。
不单要将罪恶带到人的里面，叫人变成坏人。
我们曾经讲过。
我曾经讲过。
这一个 最近到人的里面，
当最近到人的里面，
不仅败坏人，
不单止败坏了人了，
并且叫人达不到神的目的，
并且叫人达不到神的目标，
那个才是仇敌用罪恶来败坏人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是仇敌用罪恶败坏人的最大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地上的宗教也好，有道德人也好，他们都是用善恶来分辨。
今天无论宗教和道德，人都是以善恶来分辨。
但是我们的神不以善恶为满足的。
但是我们的神不以善以恶来为满足的。
所以呢，今天在基督徒中间，
所以今天基督徒中间，
我们知道如果说呢，一个人有了恶行，
我说一个人有恶行了，
那我们把他改变变成好人，
我将他改变变成好人
啊，那么够不够呢？
咁够唔够呢？
对我们来讲是够了，
对我来讲好似够了，
对神来讲是不够的，
但对神来讲系唔够噶
啊。我们有许多时候，你看在实际的生活中，比方说有的夫妻不和睦
啊，喺实际生活中啊，比如话夫妻不和睦，
那么呢，我们去劝导，结果他们和睦了，
啊，我哋劝导佢就变咗和睦啦，
哎，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哋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就觉得说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哋话呢个目的已经达到啦。
那么弟兄姊妹，对人来讲是好事情。
咁样对人嚟讲系好事情，
但对神来讲还是不够。
但对神嚟讲系未够，
因为神创造人是为着他的目的。
因为神创造人咧系有其他目的。
神不仅是要把我们变成个好人，
神唔单止要变成好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要把我们变成义人。
圣经话俾我哋听，神要将我哋改变成为义人，
因为这个义里面，
这个义里面
是包括了神的目的。
是包括了神的目的的。
好坏只是一个道德问题。
好坏是不过是道德问题。
啊，神的心意是比我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
神的心意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高。
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
当我们得救的时候，
我们晓得主的救恩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摆在称义的地位上。
得救的时候，神第一点就将我们摆在称义上面。
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不义的，
我知道人都是不义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话俾我听，每一个义人，连一个都冇。
所以人的自义啊，那是一个可怜的东西。
所以人嘅自义咧系可怜嘅东西。
我们在主的光中，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义。
喺主嘅光中，我哋知道人根本就冇义。
感谢主，
感谢主，
是他的救恩。
是他的救恩
把我们摆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上，
将我们摆一个称义的地位上面，
这个你不需要付任何代价，
这个你不需要付任何代价，
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
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的救恩，相信他血的功效，
相信他血的功效，
我们就自然被放在一个义的地位上面，
我自然就被放在一个义的地位上面。
或者说呢，主耶稣基督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他就成为我们里面的义，
主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给过我们，我们就出成为他就成为我们的义了。
当然神的工作不是光停在这里，
当然神的工作不是停在那里，
神就因此要求我们基督徒要有行义的生活，
神要求我们基督徒有行义的生活，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圣经呢用人的衣服来形容人行义的生活，
圣经用人的衣服来形容人行义的生活。
我和你们一起读一下启示录，
我可以看一下启示录
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第七节和第八节，
第七第八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圣经用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来形容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
圣经用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来形容我们所穿的衣服。
我想当我们想到这个光明的洁白的细麻衣的时候，
我想到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时候，
它至少有包括两面的意义，
最少包括两面的意义。
一方面，
第一方面，
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圣经里面，
所有的祭司们要进入会幕去服侍的时候，
所有的祭司们进入会幕里面侍奉的时候，
他们要脱下他们属世的衣服，
他要脱下他属世的衣服，
然后呢就穿上洁白的细麻衣，
然后穿上这件洁白的细麻衣、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告诉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
告诉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
我们要穿洁白的细麻衣，
我要穿洁白的细麻衣，
我们不能穿着污秽的衣服，
我们不能够穿污秽的衣服。
那意思说，今天在侍奉神的事上，
意思就话喺侍奉神嘅事上面，
你要用你行义的生活来侍奉神，
你要用你行义嘅生活嚟到侍奉神。
我们记得在撒加利亚书里面，
喺撒加利亚书里面，
当神在那里拣选，这个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的时候，
当神拣选所罗巴伯同埋耶稣亚嘅时候，
那个耶稣亚那个时候来到神跟前，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啊。
耶稣亚当时系穿着污秽嘅衣服
的，一个大祭司穿着污秽的衣服进到神跟前，
一个大祭司穿着污秽嘅衣服到神嘅跟前，
这个是神所不能接受，
呢个神所不能接受嘅。
所以因此呢，魔鬼也在旁边的控告他。
所以魔鬼在旁边控告他了。
结果呢，你看我们的神做什么呢？
结果我们的神
就把他的污秽的衣服脱下，
神就将他污秽的衣服给
他穿上华美，
让他穿上华美。
所以这一件华美的衣服，
这件华美的衣服
就是洁白的细麻衣，
就是洁白的细麻衣。
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
今天我在侍奉神的事上，
我们必须守洁心清，
我必须要守洁心清，
我们必须在行为上面注意，
我必须在行为上面注意。
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按照那个情况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啊，我遇到个情况了，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所以祭司们若是不穿洁白的细麻衣进到神的跟前，
如果祭司不穿洁白的细麻衣进到神的跟前，
他们会遭到击杀的，
会遭到击杀的。
所以这讲到在侍奉上面基督徒的这个行为是非常的重要，
就讲到在侍奉神上面呢，基督徒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在整个地上教会的侍奉中，
今天整个地上的教会侍奉，
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并不注意这件事情，
很多侍奉神的人呢他并不注意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引不进神的祝福，
所以我也引不进神的祝福。
所以这个洁白的细麻衣第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是祭司的礼服，
所以洁白的细麻衣第一件事给我们看见就是祭司的礼服、
啊、所以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也告诉我们，
启示录第七章里都告诉我们，
将来有一般人来到神跟前的时候，
将来一般人来到神跟前的时候，
他们都是穿着洁白的细麻衣，
他们都是穿着洁白的细麻衣。
所以将来主回来的时候，
所以将来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来迎接他呢？
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来迎接他呢？
弟兄姊妹，就是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等一下我就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是你一生在地上行义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你在地上面一生行义的结果。
我们要感谢主，
我感谢主。
是的，我们的行为常常是不完全的，
我们的行为对的是时时都不完全。
圣经特别讲说，这一般人他们的衣服所以洁净，
圣经之所以说这般的人的衣服洁净呢，
他们是在主的宝血底下把它洗洁净，
所以乃在主的宝血底下洗洁净。
所以今天我们要靠着主的血把我们的衣服洗洁净，
我们今天都是靠着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衣服，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一定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若圣灵光照我们，
圣灵有个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里面有什么不义，
让我们看见我们 有什么不义，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血把它对付掉，
我们靠着基督的血将它对付掉，
这样我们将来可以穿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来迎接我们的主，
将来我就可以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迎接我们的主。
所以这是等候主的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等候主的生活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侍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啊、那么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
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第二方面的意思，
有第二方面的意思，
就是说这是心腹的礼服，
可以说是心腹的礼服、
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常常知道说主回来了心腹要装饰整齐，对不对？
我基督徒都知道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装饰整齐，
我们需要预备自己，
我需要预备自己。
那么这个新娘穿的是什么衣服呢？
新娘穿的什么衣服呢？
当然今天我们一想到新娘我们就想到白纱的礼服、
啊、我想到新娘我就想到白纱的礼服、啊、
很多还没结婚的年轻的姊妹
好多
都是向往这一个，对不对？
很多年轻还没结婚的姊妹都向往这个。
不过呢，我跟我姊妹结婚她没有穿，
我跟我姊妹结婚的时候她没穿的，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世俗东西，所以当初没穿、
啊、我觉得这些世俗的东西我们当时没用、
当然了，这个地上的这个东西还不代表着圣经所讲的这一个，
当然地上这些东西不代表圣经所讲的。
那我们知道嘛，这个新娘当主来迎接他的新娘的时候，
当主将来要来到迎接新娘的时候，
新娘穿的是什么礼服呢？
新娘穿的什么礼服呢？
原来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当然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那么这件礼服啊，
这件礼服呢，
是用圣徒的义所织成的，
是圣徒的义所织成的。
我们总觉得说呢，这新娘的礼服是美丽的。
我常以为说新娘的礼服是美丽的
啊，是荣耀的，
是荣耀的，
是有光彩的，
是有光彩的。
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礼服是用圣徒的义来织成的。
我从来都没想过说原来是用圣徒的义所织成的。
所以圣经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
圣经说话很清楚我们，
将来你要迎接主再来，你要装教会要装饰整齐，
你要迎接主的再来，教会要装饰整齐。
那么就是我们要穿上这个新娘的礼服，
我要穿上这个新娘的礼服，
我们就必须注意什么？注意行义的生活。
我就必须要注意行义的生活。
个人必须行义，
个人必须行义，
教会必须行义，
教会必须行义，
这样才叫做装饰整齐。
这个才叫做装饰整齐。
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就是要把基督的义，那么赐给我们，
就要将基督的义所赐给我们
啊！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的主耶稣是义者，
我的主耶稣是义者。
教会披上基督，就披上了公义的这个袍子。
教会披上基督，就是公披上那个公义的袍子。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圣经也有这样的话说，
圣经都这样的说话。
箴言十四章里面有这样话说，
箴言十四章是这么讲的。
公义使邦国被高举，
公义使到邦国被高举。
一个国家如果行义，
一个国家能够行义，
这个国家就强盛，
一个国家就强盛。
我相信来到北美洲的人，
我相信来到北美的人，
我们大多数都知道美国的历史，
我大多数都知道美国的历史。
两百多年前，
两百多年前
是英国的一批基督徒。
是英国的一班的基督徒，
他们被称作清教徒，
被称为清教徒
啊，是他们首先把福音带到了这个美洲大陆上面，
是他们首先将福音带到这个美洲大陆的。
如果你把清教徒的历史稍微读一下，
如果你将那些清教徒的历史读一下的话，
清教徒是一般最实行公义的一般圣徒，
清教徒一般施行公义的一般的教徒，
所以在他们的这个聚会当中、生活当中，他们把这个义摆得非常非常的高的。
在他们的聚会和生活的里面呢，他将这个义摆在他们中间最高的地位的。
所以在教会历史上，
所以教会历史上面，
那么只有清教徒传福音是传公义的福音，
只有清教徒传福音，传公义的福音。
今天呢，我们所传的是恩典的福音。
今天我所传的是恩典的福音
啊，因为恩典有爱的缘故，
因为恩典有爱的缘故，
所以我们对待没有信主的人呢，
我对待没信主的人，
我们都是苦苦的相劝，
我苦苦的相劝。
哎呀，我们真是用尽我们所能的，希望他能够回转。
我用尽我所能的，希望他能够回转。
但是清教徒传福音不是这样的。
但清教徒可以传福音不是这样的。
清教徒说，你如果不信主，你将来的结局是可怕的。
他们说，你如果不信主的话，你将来的结局是很可怕的。
下地狱。
是会下地狱的。
所以他们这个把那个地狱那个形容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他将那个地狱形容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历史上告诉我们，
历史上面告诉我们，
那个清教徒弟兄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
你清教徒的弟兄传福音的时候，
那些听福音的人呢、啊？
我的听福音的人啊，
听到一个惧怕，
听完之后惧怕，
有的人就抱着柱子，你看，
好多人就捧起那些柱
啊，还有的人呢跑去拉这些传道人的衣服的，
好多人呢就拉起那群人的衣服，
哎呀，他说我们当怎样才能得救啊？
我因为怎样才能得救呢？
因为他们传神的公义传到一个地步啊，好像那个地狱就在脚下面。
他们传地狱一传到啊，传到一个地步，好像地狱就在他的脚下面。
所以清教徒是最讲究公义的一般人。
所以清教徒是一般最讲公义的人。
所以当清教徒把这个神的公义带到了北美这块地上，
当这些清教徒将神的公义带到北美这个地方，
美国只不过两百多年，
美国不过是两百几年
就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成为世界第一强强国。
因为什么呢？根基建立在神的公义上面，
因为根基建立在神的公义上面。
但是今天，
但今天呢，
我们看见美国的光景直线下坠。
我看见美国的光景直线下坠，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呢？
不义的事情太多了，
不义的事情太多了，
不像他们的祖先，
不像他们的祖先，
他们把许多不义的事情带来了，
他们将很多不义的事情带来
了，好像他们同性恋啊，
好像同性恋啊，
像现在这个什么吸毒的事情，
吸毒的事情啊，
哎呀，他们容忍这些不义的东西，
他容忍这些不义的东西，
结果呢，美国整个国势开始下降，
结果整个美国的国势下坠了，
所以神的话是真实的，
所以神的说话是真实的。
那么公义能使邦国被高举，
公义使到邦国被高举，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行不义，
任何一个国家行不义，
这个国家迟早要坠下去，
这个国家迟早要坠下来的。
那么今天对于教会也是一样，
今天对于教会都一样，
教会如果行公义，
教会如果行公义，
神的儿女们行义，
神的儿女行义，
这个教会的光景就定会是刚强有力的，
教会的光景定会是刚强有力的。
如果我们行不义，
如果我们行不义，
教会定会是软弱的，
教会定会是软弱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今天呢，基督徒不仅要行义，
今天基督徒不单只要行义，
并且呢，基督徒要走义路，
基督徒还要走义路
啊，或者走义人的路，
走义人的路，
神的道路是公义的道路，
神的道路是公义的道路，
神也引导他的百姓走义路，
神也都引导他的百姓走义路。
所以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
他说神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
神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
那么主神如何行引导我们走义路呢？
神如何引导我们走义路呢？
这个使我的灵魂苏醒，那个原文就是使我的魂苏醒，
使我的灵魂苏醒，原文是使我的魂苏醒。
所以今天一个人要走义路，
所以今天一个人要走义路，
他的魂必须要苏醒过来，
他的魂必须要苏醒过来。
我们都知道人的魂呢，就是人的心思，人的情感，人的意志。
我知道人的魂呢是代表人的心思、情感和意志，
所以一个人的心思如果糊里糊涂的话呢？
一个人的心思糊里糊涂的话，
不懂得真理，不懂得神的心意，
不懂得真理，不懂得神的心意，
你怎么走这个义路呢？
你
怎么
可以走义路呢？
所以我们的心思需要醒悟过来，
我的心思需要醒悟过来，
那么我们的情感也需要醒悟过来，
我的情感都需要醒悟过来。
你知道有的很多时候神儿女们的这个情感作用来的时候是很厉害的，
你知道神的儿女们的情感作用一来的时候是很厉害的
啊，情感一来的时候呢，他就不分什么青红皂白的，
情感一来的时候就不分青红皂白，
这个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就是这样。
白的、黑的都还变成白了。
啊，我们有情感作用很厉害。
那个情感作用很厉害。
你这个情感作用就不可能叫你走义路的。
那个情感作用就不可以叫你走义路了。
那我们的决定也是一样。
我的决定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决定是糊里糊涂的，
如果我的决定是糊里糊涂的，
那么你就不可能走义路。
你都不可能走义路。
大卫告诉我们。
大卫告诉我们，
神为什么要叫我们走义路？
什么叫因为走义路？
他使我们的魂苏醒过来，
他叫我们的魂苏醒过来。
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就是要使我们里面的魂能够醒悟过来。
他叫我们的魂能够醒悟过来，
把启示的光带进来了，
将启示的光带进来，
叫我们知道怎样来行义路，
叫我们知道如何行义路。
人呢，在这个心思、意念、情感这方面呢，是很混杂的东西。
人在这个心思意念情感方面呢是很混杂的，
这个里面是可以说是完全不顾公义的东西的，
有时是完全不顾公义的东西。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接受主给我们有一些的对付，
在这方面我需要接受主给我们一些的对付。
那么他这里告诉我们呢，
在这处他又告诉我们，
他不仅是叫我们的灵魂苏醒，
他不单只叫我们的灵魂苏醒，
他说呢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
他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
请我们记得这里的自己的名是神的名，
请我们注意这个自己的名是叫神的名，
不是为着我们这些人的名，
不是为着我们一般人的名。
如果今天我们为着自己的名啊，
如果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名，
我们所走的都是不义的路，
我们所走的都是不义的路。
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也是一样，常常是为着自己的名。
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都一样，为着自己的名，
要出名啊，
要出名，
要高举自己的名啊，
要高举自己的名，
希望呢大家都能知道你的名啊，
希望大家都知道你的名。
请我们记得这是不义的东西，
请我们记得这个不义的东西。
神今天是为着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
神今天是为着他的名来到引导我们走义路。
所以你所行所事如果都是为着他的名，证明你走义路。
如果你因为所思所想都是为了他的名，你就走义路了。
这是大卫告诉我们的，
这个大卫告诉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妹们，
今天感谢神，
今天感谢神，
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
神恩典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妹身上。
愿主使我们的魂苏醒，
愿主使我们的魂苏醒，
然后愿主使我们在地上一生都只为着他的名，
让我在地上一生都只为了他的名。
那么你这人算是走在义路上面，
你这个人就算是走在义路上面。
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
在圣经的里面
告诉我们基督徒呢要走义路，
我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走义路。
这个义路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方面的意义，
这个义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方面的意义。
它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呢，
这个义路就算是对的路，
就是对的路，
或者是正路，
就是正路。
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里面讲的是正路，
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我不要他那个叫正路。
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正路的对面就是错误的道路，
正路的对面就是错误的道路，
或者是偏行的道路，
就是偏行的道路。
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你走错路走偏路，你就达不到神的目的了。
什么时候你走错路走偏路，你就达不到神的目标了。
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能体会这件事情。
今天在我生活的里面，我很容易体会到这件事情。
你要去一个地方，
你如果要去一个地方，
你必须要找正路走，
你一定要找正
路，你要找对的路走，对不对？
你一定要找对的路。
你走错路，你看你就绕了一个浪费很多时间了。
如果你走错路的话，你浪费很多时间。
你走错路，你就达不到目的了，对不对？
走错路你就达不到目的了。
在属灵世上也是一样，
属灵的世上一样，
任何一条错路都会把我们引到不知道到哪里去。
任何一条错路都引到我们去不知道哪个地方。
所以基督徒要分辨什么是正路，
所以基督徒要分辨那个正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走错了路，
如果走错了路，
那么那个严重的后果，
个严重后果呢，
叫你一生所有的努力到最后都归于徒然，
叫你一生的努力都归于徒然。
路一不对了，
路一不对的话，
做得再好也没有用，
做得最好都没用，
做得再热闹也没有用，
最闹都没用，
做得再大也没有用，
再大都没用。
所以第一件事情要把路先把它弄对。
第一件事情要将那条路呢对弄对。
圣经告诉我们，
谁话俾我哋听？
你走错了路，不仅是你个人的损失啊，
走错了路唔单止你个人嘅损失，
并且将来你到主跟前还要受严厉的审判。
你的将来在神的面前要受严厉的审判。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们们，
神是有路的，
神是有路的，
神的路是义路，
神的路是义路。
所以第一个就是
个路
正路，
就叫正路。
那么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圣经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善路，
请问我们看这条路是善路，
善路就是好路啊，
善路就是好的路了。
今天我们晓得这个我们出去开车走路，我们要走好路，对不对？
今天我们出去驾车的时候，我就想走好的路。
那么坏的路呢，
坏的路呢
是败坏人的，
还会败坏人的。
今天这个社会很可怕，
今天社会很可怕，
对年轻的人，对我们许多人都有非常可怕的试探引诱在里面。
对我们弟兄姊妹年轻人有很多试探引诱在里面。
你看看今天这个社会情况，我们有时候很会叹息，这么多人走这个坏路。
今天看看社会的情况，你就会叹息，为什么这么多人走这些坏路
呢？明明知道是坏路才往上面走，
明明知道是坏的路你都要去走，
结果很多人就被败坏了，
结果很多人就被败坏了。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神的路是善路，
我知道今天神的路是善路。
好路的意思也就是平坦的大路，
好路善路的意思就是平坦的大路。
神的路一面来讲是平坦的，
神的路一面是平坦的。
这个善这个字，
善这个字呢，
在圣经里面呢，
圣经里面
他告诉他的解释说，这个善就是神的自己。
所以我告诉你，善这个字是神的自己。
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里面，
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这么说，
告诉那个年轻的官，
主话俾嗰个年轻嘅官听，
只有一位是善，
佢话只有一位系善嘅，
只有神是善，
只有神是善。
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
罗马书第三章都系
没有善人，一个也没有，
冇一个善人，一个都冇。
啊，我们人呢是相对的，
人系相对嘅，
那么不是绝对的，
唔系绝对嘅，
对，只有神是绝对的善。
只有神是绝对的善，
对，神的路是善路，
神的路是善路。
第三方面的意思，
第三方面的意思
呢，告诉我们说神的路是直路，
告诉我们神的路是直路。
箴言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
箴言第二章告诉我们，
这条路没有黑暗，
这条路是没有黑暗，
不是乖僻的，
也都不是歪的，
不是弯曲的路，
也都不是弯曲的路，
走神的路，
走神的路，
那么就是一条直路，
就一条直路。
我们有首诗歌非常好，
有首诗歌非常好
啊。他这首诗歌呢，中间有一句话是说什么呢？
有首诗歌中间有一句什么说话？怎么讲呢？
他说：“得着神的路，永远不弯曲。”
得着神的路，永远不弯曲
啊。那有的翻译就说呢，要达到神的路，必须是直路了，真的。
另一个翻译就话，要达到神的路，必须是直路。
教会历史啊，
在教会历史
证明一件事情，
证明一件事情，
人呢是很容易偏离直路的，
人系好容易偏离直路嘅，
因为你走直路啊，
因为走直路咧，
这个是不讨人喜欢的东西，
系唔讨人喜欢嘅东西。
我们的人性就是弯弯曲曲的，
人心就系弯弯曲曲嘅，
所以我们走的路都是弯弯曲曲的路。
所以我走嘅路都系弯弯曲曲嘅。
你回想，你看看你这一生啊，
你回想下你一生
过去的年日，
过去嘅年日，
你走的路是直路，那是弯曲道路呢？
你过去走嘅路系直路咧，还是弯曲嘅道路咧？
哎呀，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弯曲一下的话呢，比较容易过。
有时我发现啊，如果弯曲一下咧，可以容易过呢啲。
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啊。
有个弟兄，
他在台湾，他的爸爸呢是个议员。
啊，佢喺台湾，佢爸爸系个议员嚟噶，
议员，那个政府的议员，
系政府嘅议员嚟噶。
啊，你都知道政治上面的东西都是最弯曲的了。
你知道政治上面嘅嘢都系最弯曲噶啦。
所以他从小，他爸爸就教导他。
所以从小嘅爸爸就话俾佢听啦。
嗯，他说大谎不要撒，但小谎不要紧。
大方咧就唔好杀啊，或者唔好讲细嘅大话咧就可以讲下。
他说你要做事情呢，能撒点小谎的话呢，事情会比较圆满。
如果你讲一啲细嘅大话嘅话咧，事情会圆满啲嘅。
哎呀，我想有这样的爸爸，
咁有啲咁样嘅爸爸，
有他爸爸的自己的经验告诉他的。
因为佢爸爸用自己嘅经验嚟话俾佢听。
那么事实上，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对不对？
有时我哋嘅经验都系咁样话俾佢听。
有的时候你撒个小谎。那么走点弯曲的路，你发觉可以避开很多不必要的难处，对不对？
而且你发现呢，讲一啲细嘅大话呢，可以弯曲啲咁多呢，可以避免咗好多嘅麻烦。
但是请我们记得，
但请我哋记得，
神的路永远是直路，
神嘅路永远系直路。
在中国，
喺中国
有一位侍奉主的姊妹，
一位侍奉主嘅姊妹，
她早年呢，她在一般基督教里面服侍的。
早年在一般的基督教里面服侍，
后来遇见我们前面的弟兄，
后来遇见我们前面的弟兄，
当然他们在属灵事上，关于道路上，他们有许多的谈论，
在属灵的道路上面，他有很多的谈论
啊，一直呢，这个姊妹就是挣扎得很厉害，
这个姊妹一直挣扎得很厉害，
只等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我们的弟兄拿了一本书给他，
我弟兄给一本书他，
这是弟兄运动中间有一个弟兄写的一本书，
在弟兄运动里面有个弟兄所写的书，
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叫直道。
那本书的名字叫直道。
所以这个姊妹读完这本书之后呢，
这个姊妹读完这本书之后呢，
醒悟过来了，
里面醒悟过来了，
所以他放弃他过去所有的，
他放弃以前所有的，
跟我们的前面弟兄们一同服侍，
还跟我们的弟兄一同服侍。
那么那本书我也看过，
那本书我都看过，
感谢主，
感谢主。
本来呢，在教会历史中啊，你看见整个基督教的那个走向都是弯弯曲曲的。
你睇下教会嘅历史，其实整个都系弯弯曲曲嘅。
我们呢信主之后也是糊里糊涂的。
我信主之后呢，亦都系咁样糊里糊涂。
这个糊里糊涂碰上弯弯曲曲啊，你就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了。
你知道糊里糊涂嘅人碰上弯弯曲曲呢，结果点样呢？
但是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呢，
但当弟兄运动开始嘅时候，
他们觉得要把每样事物把它弄清楚。
我可以觉得要将每一件事情都弄清楚。
那么有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
有些东西呢，佢道理系从边度嚟嘅呢？
为什么基督徒就这么样去相信呢？
为什么基督徒就这样人相信呢？
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做糊涂人，
我们绝对不可以做糊涂人。
因此他们把一千多年的教会历史中所有的事情呢，每一样东西都带到真理的光底下。
所以他就将教会一千多年前 的光景呢带到真理的下面，
他们才发现过去太多错误的东西在。
原来他们发现，哦，原来过去太多错误的东西。
有的人呢认为理所当然的，
有些人以为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里面有很大的错误，
其实在里面有很大的错误，
结果呢使教会走了弯曲的道路，
结果使教会走了弯曲的道路。
所以是弟兄们把主的路给他修直了，
是弟兄们将这个路修直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跟随主，
我今天跟随主，
你要走直道，
你要走直路，
不走弯曲的路，
不走弯曲的路。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想在主面前有这样的感觉，
主的路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是直的，
主的道路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是直的，
但在地上是弯弯曲曲的，
在地上弯弯曲曲的。
所以那些真正认识神心意的人，
那些真正认识神心意的人，
他们就是直道而行，
他只是直道而行。
当然这个直道也是一个平衡的道，
这个直道呢也都是一个平衡的路，
真理的启示上面是平衡的，
在真理的启示上面是平衡的。
如果你走极端，
如果你走极端，
你就不可能走直路，
你都不可能走直路。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考验，
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这条路不仅是直路，
这条路不单只是直路，
神的路也是生命之路，
神的道路是生命的路。
在诗篇箴言十二篇里面告诉我们，
箴言十二篇告诉我们，
义路就是生命的路，
义路就是生命的路。
意思说你如果今天走对了路，
意思就是你今天如果走对了路，
你是走在神的路上，
你走在神的路上面，
定规你是充满生命的，
定规你会充满着生命的。
所以在这里并无死亡的事情，
在这里并无死亡的事情，
到这里不会有尽头的，
在这里没尽头的，
也不会说呢活不下去的，
你都不会说活不下去的。
今天很多基督徒啊，跟随主跟随了一段路之后活不下去了，
有些基督徒呢跟随主跟随主这个地步，结果活不下去
了，有很多基督徒觉得来到尽头了，来到尽头了，没路走了，
你都尽头了，没路走了。
那么这里提醒我们，定规你路走错了，
你告诉我们，你定规你的路走错了。
如果你走在神的路上，你一定是充满生命的，
如果你走在神的路上，你一定是充满生命的。
所以呢我们呢不要去怪环境，
我也不会怪环境，
不需要怪任何的人，
你都不会怪任何人。
你看看今天你所走的路到底是什么路，
你要看看你今天走的路是什么路。
如果你是走在神的路上，
如果你走在神的路上面，
定规是充满生命的路，
定规充满生命的路，
因为神的路是一个生命的路，
因为神的路是生命的路。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一些的经文把神的道路的性质告诉我们，
有些很清楚的经文将神的道路的性质告诉我们听。
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神不仅把我们放在称义的地位上，
神不单是将我们摆在称义的地位上，
神不仅要求我们行义，
神不单是要求我们行义，
神也更注重我们到底有没有走在义路上面，
神更加要求我们有没有走在义路上面。
今天教会要得到复兴，
今天教会要得到复兴，
教会要从软弱中起来，
教会如果要从软弱里面起来，
我们必须从最根本的事物上蒙拯救，
我们必须要在根本的事物上面蒙拯救。
如果我们不行义，
如果我们不行义，
教会不行义，
教会不行义，
不可能有什么刚强 的光景，
不可能有什么刚强的光景。
所以尤其在今天这个不义的时代里面，
尤其是今天这个不义的世代里面，
把太多败坏的事物带到人的当中，
仇敌将太多败坏的东西带到人的中间。
神的儿女们，
神的儿女们
要有行义的生活，
要有行义的生活，
坚持走义路，
坚持走义路。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神是非常注重这条义路，
神是非常注重这条义路。
在新约一开始，
在新约一开始，
主耶稣还没有降生，
主耶稣还没有降生，
神就先打发一个先锋到地上来了，
神就先打发一个先锋到地上来了。
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的故事，对不对？
我都知道施洗约翰的故事。
那么施洗约翰到地上来做什么呢？
施洗约翰来到地上来做什么呢？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修直主的路。
先告诉我们，他来的目的是要修直主的路。
先知以赛亚呢 700年前就早就预言这件事情。
先知以赛亚700年前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
就是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
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
神要先打发一个开路的人，
先要打发一个开路的人，
圣经也把这个开路的人该做的事情统统讲出来了，
你都将圣经将这个开路的人要做的事情都统统讲出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施洗约翰来，
施洗约翰来，
他就是要修直神的路，
他就还要修直神的路。
在马太福音21章那里，我们刚读过的圣经，
马太亚章，我想我读过这段圣经，
圣经说呢，约翰是按着义路进到你们中间的，
约翰是按着义路进到你们中间的，
约翰自己是一个行义路的人，
约翰他自己一个行义路的人，
但是百姓不信他，
但是百姓不相信他。
奇妙的是什么呢？
奇妙是什么呢？
这些税吏啊、娼妓都信靠他，
这些税吏啊、娼妓啊都是相信他
啊。所以呢，这个历史上总是这样告诉我们，
历史上面总是这样告诉我们，
一个人犯罪越多啊，好像有时候蒙拯救还容易一点，
一个人犯罪越多呢，他蒙拯救好像容易一点
啊。我们越觉得自己是好人呢，是义人越不蒙拯救
啊。如果我觉得自己是个义人、一个好人的话，我越是不容易蒙拯救。
因为这些娼妓啊、这些税吏啊，他明明就知道自己是罪人，
这些娼妓啊、税吏啊，他明明知道自己是罪人，
所以施洗约翰一讲，他们都服下来了。
当时有他讲的时候，他就服下来了。
这些犹太人啊，这些祭司们啊，这些利未人啊，他们个个觉得自己很公义，又公义又圣洁。
你们祭司啊、犹太人、利未人啊，个个都觉得自己很公义、很圣洁的。
连那些百姓们也不信啊，
百姓都不信他们。
但是呢，约翰不管你信不信，
但约翰呢，不管你信与不信，
他走义路，
他要走义路
啊。不仅他走义路，
唔单止佢有义路。
那么约翰呢，也修直主的路，
约翰也都修直主的路，
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
为主耶稣基督都预备道路。
那么在圣经里面呢，
在圣经里面
讲到的这一些的现象，
讲到这些的现象，
都是我们人性里面一些败坏的现象，
这些都是人性里面败坏的现象来的。
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说，
路加福音第三章有这么讲，
他说一切的山洼都要把它填满，
一切的山洼都要将它填满
啊！你知道这个是一种的描述，
这个叫描写，
讲到我们人性里面呢，这个坑坑洞洞很多的，
那到人生里面呢，很多坑坑洞洞啊，很多的
啊，我们里面到处都是山洼，
我们到处都是山洼。
所以你看见有时候你跟一些人的交往呢，他那个山洼特大，你就栽进去了。
你个人你同佢交往呢，佢个山洼好大，你就跌咗落去了。
有的人就叫你绊倒了，对不对？
有的人要你绊倒了。
为什么绊倒人呐、
啊？因为绊倒人呢，
我们的天性中有山洼，人家一脚踩空就跌倒了。
因为我天性里面有啲山洼，人一踩到就跌倒了。
所以呢，约翰来之后呢，第一件事情要把这个山洼都要把它填平了。
约翰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他就要将这些山洼都要填平了。
啊，这个有山洼走路你是不舒服的。
有些山洼的话，你走路又不舒服了。
就像我们最近搬了家，
最近我搬屋，
我家那个后面那个弄堂里面呢，那个好多的坑坑洞洞。
我屋企嘅后院好多坑坑洞洞嘅。
啊，每一次我们出门呢，开那个汽车就颠啦颠颠颠颠出去的。
哦，我哋条街好多嘅窿，所以就成日开车都突蹬嘅。
哎，后来我们那里面有一个人不错，就找那个修路的人把它填起来了。
啊，有个人呢，佢又好好人啊，将搵人咧修理到呢条路。
立刻感觉开车不一样，对不对？
立刻就觉得啊，开车唔一样啦。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里面这个坑坑洞洞必须要把它填平。
我要将里面的坑坑洞洞呢要填满填平，
然后呢，他说呢，一切大小山冈都要削平，
大小山冈都要削平
啊。这个大小山冈都是形容我们里面这些骄傲、这些突出的东西。
大小山冈形容我们里面的骄傲同埋突出的事情。
啊，我们这个人性里面很多突出的大小山冈。
我人生里面很多大小山冈
啊。我有一次碰见一个从大陆来的弟兄。
有一个朋友要从大陆，
我们在交通里面，他就跟我讲，
在交通里面，他跟我讲，
哎呀，他说我们大陆教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我们大陆教会里面最大困难是什么啊？
就是山头主义。
山头主义，
你们懂得吗？什么叫山头主义吗？
那个山头主义，你记得吗？
每个人弄个聚会就占一座山，占一个头。
啊，每一个人搞个聚会呢，就那个佢个山头了。
每个人都是王，
每个人都是王，
那就很难了，
好难啊，
这个很难教会变得合一，
好难教会变成合一了。
今天呢，主在我们身上要把这个大小刚硬的东西通通把它铲平的。
主要我们的工作就是将我们里面大小三样都要削平了。
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是十字架的工作。
我觉得是圣灵的工作，是十字架的工作。
那么有的人看，就说我们的个性太突出了，
有的人性格太突出了，
然后神就要把它削平削平，
神就将它削平削平。
所以如果这些大小三纲呢不能把它这个削平的话呢，
如果这些大小三纲不能够将它削平的话，
这个道路永远不会正直，
这个道路永远都不会正直的。
然后呢，就是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弯弯曲曲的要改为正直。
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呢，
我读这些说话的时候
非常容易，
好像很容易，
但是呢我们晓得在实际的生活和经历里面，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我知道在实际生活里面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教会里面你要拉直路非常不容易，
在教会里面你要拉直路是不容易的。
我讲这个呢，我里面是很有感触的。
我讲这样讲呢，我里面很有感触。
当然了，我的个性也不是正直的，
我个性都不是很正直，
我希望正直，
我希望正直。
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侍奉上面呢，我觉得应该走直路，
在教会的施工上面，我有时觉得啊，应该走直路。
因此呢，我这个教会里面把那个弯弯曲曲的把它拉直。
在教会里面呢，将你弯弯曲曲的拉直去。
你又不知道得罪多少人了。
你又不知道会得罪几多人了。
有人讲说，哎呀，你不需要这样做吧？
有人就话啊，你不需要咁做啊。
你稍微妥协一点，
你稍微妥协，
你会立刻舒服的。
你会舒服啲嘅。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体贴主的心意。
我们需要体贴主的心意。
神的路是直路，
因为神的路是直路。
今天我们要跟随主，
今天我跟随主
啊，这条路是神很注重的，
这条路是神很注重的。
然后还有高高低低的地方呢，
有高高低低的地方呢，
通通要改为平坦，
要改为平坦
啊。你看这个在教会里面的高高低低的东西也不少，
在教会里面高高低低的东西都不少。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很好啊，
中国人有句话很好啊，
叫做不平则鸣，
那就不平啊，则鸣。
你看见弟兄姊妹就哇哇叫了，叫来叫去，你就知道高高低低的东西太多了。
你知道弟兄们哇哇叫呢，就知道啊，高高低低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就是有的高有的低嘛，它就
有高有低嘛，就不平了。
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败坏的人性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都是我们败坏人性里面有的东西。
所以呢，你看连主耶稣到地上来之前。
连主耶稣来到地上之前，
他都需要施洗约翰做他的先锋，
都是由施洗约翰作他的先锋，
先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开路的工作，
先做一个开路的工作。
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传义道的人，
是一个传义道的人，
所以他的话语非常严厉，
所以他的话语非常严厉，很
奇妙啊，
但奇妙。
他也不是跑到大城里面去传福音，
他不是走到大城，
他跑到旷野里面在那里叫啊。
就喺旷野里面叫
叫叫叫，哎，结果很多人良知发现就去了，
结果有好多人良心发现就去了，
并且去的人还蛮多的，
而且好多人都跟住，
大家都跑到旷野里去了，
大家都跑到旷野里面，
所以主为他做见证了，
主耶稣为他做见证。
主说呢，你们跑到旷野里面去看什么呢？
主耶稣就话你哋走去旷野睇咩嘢咧？
看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喺个睇嗰啲着啊靓衫嘅人吗？
不是，
唔系啊，
因为在那一个黑暗的时期。
还有个黑暗的时期，
以色列人的光景已经落到了极其可怕的光景。
以色列人的光景落到个很可怕的光景。
我们刚才所形容这些东西，就正是他们当时的情况。
我刚才讲的工作也呢，就正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所以施洗约翰来了之后呢，他就要把这个情况把它归正过来。
所以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就将你这个情况就改变过来。
感谢神，
感谢
神，他是神忠心的仆人，
他是神忠心的仆人，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妥协，
他没有任何的妥协。
当兵的来了，就指责他们；
当兵的来呢，他就要
指责他们；税吏来了就指责他们；
税吏来了，他就要指责
他们。给他们，他不留一点情面的指责，
还不留情面的指责
啊！结果也很奇妙，
结果可以没有
啊！这些人呢，到他跟前也真正的悔改。
有这些人到他的跟前，结果有真正的悔改，
他就给他们施洗，
他就同他们施洗了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
我知道这些故事，
我们就知道新约一开头，
我想知道新约一开头，
神第一个注意的就是关于道路的问题，
在道路的问题，
就是义路的问题，
义路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 如果我们在主跟前呢，我们希望还能更多进入主的丰富。
如果在主的跟前能够羡慕进入主的丰富，
更多得着神的祝福，
更加多得着神的。
我们第一件事必须回到这个最基本的点上，
我必须要回到最基本的点上面。
我们需要在这里蒙拯救，
我需要在这方面蒙拯救。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因为施洗约翰开辟了公义的道路，
因为施洗约翰开辟了这条公义的道路，
才引进了耶稣基督的真理，
引进了耶稣基督的真理
啊！所以今天呢，很多时候真理啊无路可走，就因为神的儿女们中间没有异路。
很多时候真理没路走，是因为神的儿女中间没有异。
不是神没有对我们说话，
不是神没有向我们说话，
是因为我们这边太弯曲了。
原因是我们这边太弯曲了、
啊、我们这边高高低低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高高低低的东西太多了，
大小山岗太多了，
大小山岗太多了，
因此神的真理没办法进到神的百姓当中，
神的真理没办法进到神的百姓里面、
啊、你看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了，
你看主耶稣到地上来，
他30岁的时候出来侍奉神，
30岁就出来侍奉神。
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啊？
第一件事做什么事情呢？
他就是到施洗约翰这里来受浸，
就是来到施洗约翰面前受浸。
那么施洗约翰呢？你看怎么你来到我这里受浸呢？
约翰，施洗约翰就睇见话啊，点解你会嚟我呢？
他说应该呢，你给我施浸啊，
应该你俾我施浸啊。
那么主说了一句什么话？
主耶稣讲咩嘅说话呢？
他说我们理当浸猪般的义，
主耶稣话：我哋理当尽猪般嘅义。
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呢个说话原文嘅意思系咁讲：
我做这件事情，
我做呢件事情
是为要成全神的公义，
我要成全神嘅公义，
或者是要神的公义得到实现。
有呢句话就叫神嘅公义得到实现，
因为神知道他的工作要进到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
神知道他的工作要进到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必须把公义先带进来，
必须先将公义带进来。
如果没有义，
如果没有义，
什么都谈不上，
什么都讲不上了。
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等于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今天如果我们不能行义，
等于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行义，
谈什么都没有用，
讲什么都没有用，
不用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基督的见证啊，谈什么什么身体的侍奉，这都谈不上。
不需要讲话咩基督的见证啊，身体的侍奉啊，都讲不着。
最基本的东西必须守住，
基本的东西要守住。
所以主耶稣来借着受浸，说明他要成全所有的义公义。
只要受浸，讲出他要成全所有的公义。
所以受浸是什么意思啊？
受是什么意思呢？
受浸不是入教的仪式，
受浸不是入教的仪式。
受浸的意思是说什么？
受浸的意思是讲什么呢？
我这个己与主同埋葬，己必须死，
我这个己必须与主同埋葬，
就从此之后没有我的自义，也没有不义，
从此之后没有我的自义，也都没有不义，
所有一切自己统统把它埋葬，
这些都是将它统统埋葬。
因为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的。
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面，我就要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的受浸说明，从此之后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受浸就指出我们从此要遵行神的旨意、啊。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见主就借着在地上3年半的最后的生活，
主借着最后的3年半的生活，
就把神的义显明在人间。
将神的义显明在人的中间，
因为他把这个义显明在人间，
因为他将这个神的义显明在人的中间，
所以我们的主自己成了道路了，
所以我们的主自己也成了道路了，
他就是义路，
他就是义路。
今天我们只有走在主的路上，才是真正的走在义路上。
今天我走在主的身上面，才是走进义路的上面。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德，就是说你要活在基督里啊。
所以话俾我听，基督徒一得救之后咧，就要活喺基督嘅里面。
那么你才有活路。
你然后先有一条活嘅路。
啊，所以在箴言最后呢，在箴言这里哈，
最后喺箴言嗰度咁讲，
4章18节的话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4章18节咁讲，好重要嘅事。
这里说，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义人嘅道路好似正午嘅光，越走越明亮，直到正午。
这个话简单说呢，义人的路是没有黄昏的。
换一句说话，义人的道路是没有黄昏的，
也没有日落的，
没有日落的。
你如果走在义路上，
如果你走在义路上，
它只有越走越亮，越走越亮，到了正午就停住了。
只要越走越亮，越走越亮，直到正午就停住了。
我们常常有很多基督徒上讲，哎呀，我已经到了黄昏。
有很多基督徒说，啊，我已经到了黄昏了。
啊，意思呢，很快这个光就没了，要下。
意思呢，很快这个光就已经没了。
不不不，
不是的。
如果你走义路，
如果走义路的话，
你的路上永远是有亮光的。
你的路永远是有亮光的。
是光明的道路。
是光明的道路。
啊，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太可怕了。
今天这个时代太可怕了。
啊，以至于在圣徒的生活里面有太多阴暗的东西。
在圣徒的生活里面有太多阴暗的东西。
我们需要光。
我需要光，
我们需要活在光中，
我需要活在光的里面。
所以义人的路才是真正光明的道路，
义人的路才是真正光明的道路，
并且呢，越走越明啊，
而且是越走越明啊。
就说这个光呢，还会进步的，
证明这个光还会进步的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
弟兄姊妹感谢主。
如果你走对了路，
如果你走对了路，
那么你看见你往后去这个路是越来越光明，
你看见你以后的路呢，越走越光明啊。
我前不久听见一个弟兄这样跟我讲，
没多久之前我听个弟兄这么跟我讲，
哎呀，到孙弟兄啊，
啊孙弟兄啊，
我好像这个江郎才尽，
好像江郎才尽啊。
我前一阵子侍奉主好像还有几套，现在没有 一套都没了。
以前我接受主都有几套了，现在一套都没了。
哎呀，他说我好像已经这个来到尽头了，
好像我都来到尽头了。
那么很显然，就是什么，你老是追求知识的东西，
很明显你是老是追求知识的东西，
你不是在生命的里面，
你不是在生命的里面，
所以你走这个知识的路不是义路啊，
你走这个知识的路呢，不是义路啊，
所以走走走走走走，他就来到尽头了。
你走啊走啊，就结果去到尽头了。
抬头觉得很好，到后面就尽头了。
开头觉得好好，但
如果你是走在义人的路上的话呢？
如果你走在义人的路上面的话，
他会越走越光明的。
你会越走越光明
啊，真理的光在你里面是越来越明亮，
真理的光在你里头是越走越明亮
啊。我这些年呢，有时候我注意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呢、啊。
我这几年呢，我注意一下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
哇，有的人年纪到了那么大的年纪了，
有的人到了年纪这么大了，
哇，我看他读圣经呢，还不断有新鲜的亮光出来。
我看见他读圣经不断有新鲜的亮光出来。
那我们知道他的路走对了。
我就知道他路我走对了。
今天呢，如果我们跟随主越走越暗淡，
如果跟随主
显然你的路就走错了。
天明你走个错了路了。
啊，一个基督徒走在义路上面，
一个基督徒走义路上面，
他永远都会有亮光的，
他永远都有亮光的。
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要提醒自己，
如果今天你的属灵生活变得暗淡，
如果你今天的属灵生活变得暗淡
啊，你越走越觉得好像困难，
你越走越觉得困难，
那么可能就是我们路走错了，
可能是我们路走错了。
求主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义路上面，
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义路上面，
并会在我们生活中太多不义的东西出来，
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太多不义的事情出来了、
啊、所以这是一个今天基督徒跟随神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路，
这个是基督徒走道路一个最基本的道路来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正确的路，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正确的路，
义人的路，
圣人的路
永远充满亮光的，
是永远充满亮光的，
并且会越来越明，直到什么日正当中，
越走越明亮，直到日正当空。
所以神的义引进神的全荣耀，
引进神的全荣耀。
今天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迫近，
我知道今天主回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啊、我们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点上，
我们还要回到最根本的点上。
你看见主耶稣基督要回来迎娶的心腹，
我知道主耶稣基督要回来迎接心腹，
要穿公义的礼服，
要穿公义的礼服。
我们今天有哪个新娘子啊？这个结婚的礼服是公义的礼服呢？
我今天有多少、啊、新娘呢是穿公义的礼服呢？
但是神要主要求他的新娘要穿公义的礼服，
但主要求他的新妇是要穿公义的礼服，
就是神要求他的教会在今天这个黑暗混乱罪恶的世界里面要过公义的生活。
意思就是说，今天主要求他的教会在这个黑暗弯曲的世代里面要过公义的生活。
我想神的话是很清楚的。
我想神的说话是很清楚的。
我们不需要再从其他地方再找什么答案。
我们不需要从其他地方来找什么答案。
所以盼望主给我们恩典。
盼望主给我们恩典。
若是我们生活中主光照我们有不义的东西，
如果主光照我们见到我们生活中有不义的事情，
我们要借着主的血把它对付掉。
我们借着主的宝血来对付掉。
求主保守我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
求主保守我们在这个不多的日子的里面，
每个弟兄姊妹都站住义人的地位，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站住义人的地位，
要行义，
要行义，
要走义路，
要走义路。
我想这也是末后时代中间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
这个都是一个末后的时代神给我们重要的信息。
愿主恩待祝福所有的弟兄和姊妹。
愿主恩待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请低头在这祷告。
我请低头一点的祈祷。
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
我这些堕落的罪人，
我们原是不义的，
我原是不义的，
我们远离神，
我远离神，
我们在地上也过着不义的生活，
我地上也都过着不义的生活。
但是感谢你没有丢弃我们，
我感谢你没丢弃我们，
你仍旧救赎我们，
仍旧你都救赎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
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
所付上重大的代价，
所付上重大的代价，
把我们重新一次摆在义的地位上，
将我重新摆义的地位上面。
主啊，我们知道这是极大的恩典。
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极大的恩典。
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
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你让我们能够学习行义。
主啊，让我们学习行义。
让我们学会披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学会披戴主耶稣基督。
主啊，愿我们的生活蒙拯救。
让我们生活蒙拯救。
带领我们能回到这个公义的路上。
带领我们回到公义的路上。
今天你回来的日子迫近。
主，今天你回来的日子已经迫近了。
主啊，我们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活。
主，我知道这个最重要的生活。
若是我们还穿着污秽的衣服，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见你了。
如果我仍然穿着污秽的衣服，我又没办法来见你。
所以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做荣耀的工作。
主，我求你在我中间做荣耀的工作，
把许多不义的事物把它显明出来，
将很多不义的事情显明出来，
救我们脱离这些不义的事，
救我们脱离这些不义的事情。
愿你的百姓，
愿你的百姓
成为公义的百姓，
成为公义的百姓。
愿你回来的时候，
在你回来的时候，
我们个个都能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我个个都可以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你的自己，
可以欢欢喜喜的迎接你自己。
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也知道你愿意在我们身上做工，
我知道你愿意在我身上做
工，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我愿意将我自己放在你的手中。
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祈祷，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